但是同样有信心的人，有一些人不是如此，他们不是领受看得见的得胜，他们领受是反面的看不见的得胜。所以这些人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困、泛滥、苦害，在旷野、山林、山洞、地穴漂流无定。这些人领受的是反面的引导，反面的得胜。所以外表看出来他们没有得胜，他们被赶逐、受逼迫、饥饿、贫穷、赤身露体、刀剑天天围绕着他们。这样的人是得胜吗？这样的人看得出神的同在吗？这样的人有什么神的恩典可以分享与人呢？在这种环境中间继续过生活的人，是毫无可好听的见证与人分享的。既然是这样，他们的生活好像是比世人更不如，他们信仰好像没有得着上帝怎样的同在。但是这些人得胜是超过那些正面得胜的人的信心的，因为他们在最困难的年龄没有妥协，他们受逼迫的日子没有哀怨，他们在被杀、被害、飘零无定的旷野中间，他们以赞美填满他们的日子，以颂赞把荣耀归给在天上做宝座的上帝。这种反面的凯歌、反面的得胜，才是基督教超过其他所有宗教最奥秘的甘美、最伟大的地方。感谢上帝，当神给我们顺利的日子的时候，我们歌颂他。撒旦会说，为什么他歌颂你呢？因为你给他顺利的日子，试试看，让他在困难中、在漂流不定、饥饿、痛苦、逼迫的日子中间、受害的期间，他能不能赞美你。就像约伯记里面给我们看见了，在幕后有个宇宙性的这一种神特别的许可，让圣徒受苦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证明你的信心是真的。感谢上帝，圣徒受苦是一定的吗？圣徒受苦是注定的吗？圣徒受苦是必须的吗？我告诉你，这是绝对的必须，绝对的必须，就是使我们与基督有份。因为犹太人整个神学最大的失败，就是不明白一个定理：基督必须受害，基督必须受苦，基督必须受苦，是犹太的弥赛亚观里面没有办法接受的。他们的弥赛亚是军事性的，是复仇性的，是荣耀性的，是凯旋得胜仇敌的政治性的弥赛亚。只有这个在政治上得胜，在军队上得胜，在这个世界物质的层面上完全得胜，坐在宝座上的基督才是以色列人信仰盼望中间的弥赛亚。至于被钉十字架、被挂在木头上、受鞭伤、被刺、流血而死的基督，对他们来说是一定假基督，是一个受咒主、没有荣耀可言的基督，这不是真正的基督。所以他们直到今天轻看十字架，而真正的信仰唱作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什么荣耀。所以犹太的弥赛亚观跟基督教的弥赛亚观就决定在这一句话：基督必须受害，是不是成为我们的信仰？犹太人说不，我们绝对不接受基督必须受害，而基督徒说基督必须受害。基督必须受害这几个字在以赛亚早就提出来，也是在耶稣基督受死以前700多年，神的灵感动以赛亚，提到他如根出于干地，无家心美容，使我们可以炫目，他的面容枯槁憔悴，他受鞭伤，他受击打，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这一位受苦的基督是在诗篇22篇就发出大声的呼喊：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但是犹太人心蒙自由，眼睛瞎了，他们虽然看却看不清楚，他们虽然听却听不明白。上帝说，免得这些人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所以上帝任凭这些不信的人心中被世界的神弄瞎了他们的心眼，所以他们永远不明白基督必须受害是一个定律，是一个弥赛亚观中间神学最重要的基本的观念。但是呢，在新约里面，你看见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基督受死，第二十四章基督复活以后，就在跟随两个回到以马忤斯去的门徒谈话的中间提出了这句话。耶稣自己对那两个门徒说，基督必须受害。这个关键的词句 The key sentence The keywords is now appear in the New Testament from Jesus Christ himself。 耶稣基督自己的口讲出了基督必须受害，然后呢，就从这个摩西的五经，然后历史书、诗篇，从先知论到他受害的事迹的预言，都给他讲清楚了。这是全世界历史中间最 reductive 最浓缩的一次的解经，就在一个路程中间呢，把五经、诗篇、先知的基督论全部讲清楚。耶稣的口才好不好啊？一段路程讲完全本旧约，你说厉害不厉害？我们讲了三年一本书讲不完。所以耶稣基督就很精要的把整个旧约中间受苦的基督的神学思想灌输在这两个人心中。不但如此，我们看见使徒行传基督升天以前再一次提到基督必须受害，所以基督必须受害是一个绝对的必须的神学 The absolute necessityof the suffering Christ in our true and accurate messianic concept messianic theology 弥赛亚观念，弥赛亚神学中绝对不能少的一件，基督必须受害。对这句话不明白的就绊倒了，对这句话不明白的就在基督的权柄中间被丢弃了，所以这块石头谁掉在它上面就绊倒了，这块石头掉在谁的上面谁就被炸得稀烂。你看见这个反合性吗？ The paradoxical nature of Christology 基督论的反合性，基督论的这种是非而是性是绝对不可轻浮的。所以呢，我们看见呢，基督必须受害就成为圣徒受害的必须性的一个基础了。我们侍奉主，我们为什么受苦？我们跟随主为什么受逼迫？我们有信心为什么没有看得见 的胜利？我们相信上帝为什么给我们没有解脱我们今生的困难呢？这就必须受害，与基督同受患难，与基督同被十字架，在基督的十字形状上与他联合，才能使我们在基督的复活上以他而言，感谢上帝。所以这个必须受难，一度从死，即使你能够复活，必须借着苦难进到复活，借着死进到荣耀，借着舍己流血进到主把新生命赐下来的定理，那个很重要的这个次序，感谢上帝。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些人因着信得了美好的证据，不是得了美好的生活，不是得了美好的引导，不是得了看得见的这一个得胜，是得了美好的证据。因为上帝在他内心的深处已经把那真正活的盼望印在他们内心的中间，所以他们看见前面的喜乐就轻看当今的痛苦，看见极重无比的荣耀就不介意自战自清的苦难。不但如此，这些人得了美好的证据却没有得着所应许的，表示什么呢？终极还没有来到，今天不是结束。我们要把这两句话好好的 藏在我们的心中，终局还没有来到，今天不是结束。这是在中国章回小说每一章最后的话语，就是什么呢？啊，且听下回分解。什么意思呢？现在还没有结束，现在不是结束，现在在过程中间。基督徒如果有这种观念的话，那我们的盼望就不会受历史的某一个悲剧所埋藏，我们的盼望不会因为这些还没有结束的暂时的定居所把我们定死。感谢上帝，一听后悔以后怎么样，要请下回来分解。所以现在一直后事如何呢？且听下回分解，因为现在不是终结，盼望还在前头，永远是 in making in process。 我们在过程的中间，我们在程序进展的半途中间，没有人在半途中间就下定论，没有人在音乐没有结束的时候随便鼓掌，除非他以为那是结束，那就是不懂的人所做的事情。所以我们有时候看见这个 Handel 的音乐在不应当结束的时候结束，那就停下来，而且那个喉音还没有绝对，喉音还在半路的绝对。比如说呢，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呢 Worthy is the Lamb 弥赛亚最后第两首歌，因为最后接下去的 Amen Chorus 那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 Amen 颂，要差不多三分钟时间才把 Amen 啊成功。那么这个最后的 Amen 颂没有结束以前呢，先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人一起的荣耀颂赞尊贵智慧丰富能力都归给做宝座的羔羊，而最后一段还没有出现以前停四拍，而四拍以前是不结束的结束。这个结束结束的不是很完美，这个结束结束的和音不是正统的完美的大调的和音。我想今天我不能解释太清楚，因为这个变成音乐课的，那么等到有他们来唱的时候，你会听到那一首那一句是怎么样唱法。等结束完了以后停四拍，那个四拍呢是听众平常不习惯听的。但是我每次看到 Handel 这种作曲法，我就想他以前有没有人这样写？恩惠有没有？塔提尼、纳迪尼、斯卡拉蒂、维瓦尔迪、Henry Schultz 有没有？哒哒哒哒，停了。哈利路亚，有没有？没有。照我知道，没有。所以 Handel 到底从哪里领受这种灵感？在大区块要结束之前，先停四拍，然后再好像深深呼吸，才凯旋真正结束。我相信可能圣经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天上寂静片刻，有没有啊？你看启示录这句话，天上寂静片刻，这个寂静是什么呢？就是要你把整个注意力集中在片刻之后是什么刻，片刻之后还有什么，那真正的高潮来临以前需要安静，需要等候。所以神有时候给我们好像要结束却不结束，然后叫我们等忍耐安静，因为你在安静中间你才听见上帝的声音。所以这个正在过程的程序中间突然间停下来，等最后的凯旋来到以前，这个片刻是非常折磨人的，忍耐是很残忍的。时间对在忍耐特别是忍受痛苦中间的人，每一秒都是漫长，每一时都是苛刻。时间在那些享受成功鼓掌的生命中间呢，溜得太快，一下就过去。但对那些不知后来如何在苦难中间等待的人，每一秒钟都是很苛刻。我想你们有过这样的经验，你能明白我讲什么。这不是词句可以解释的事情，这是生命里面的一个经历，这是我们时光从生命之间相互关系中间一个刻在内心中间的一个记忆，一个经历，一个不能忘记的时刻。我很喜欢中文的时刻，好像时间的过程给它刻一刻就时刻，那那个刻下的印记就变成历史中间某一个不可溜掉不可忘记的时辰。感谢上帝。所以在希腊文里面 把 chronos 跟 kairos 两个字有完全不同意义分开来。 chronos 机械式进展式的时间，而 kairos 是某一种定时永远不能失去意义以永恒发生关系的有意义的时刻，那叫做 chronos， 叫做 kairos。 这个分辨的我们看见在我们的过程，在我们的生命中间也是如此。他们那个时候没有得着所应许，却有了见证，有了神给他们印记，所以在过程的程序中间的这些印证就变成他们永远不可磨灭不可忘记的时刻。三十节这是一个，四十节是很特别的一句话，因为上帝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这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在全本圣经里面几乎没有第二次这样讲法的。但是这句告诉我们呢，要完全嘛，要等，等什么呢？他们与我们共通在一起总和才叫做完全。所以他们所达到的还没有完全，我们现在呢要喊他们并在一起，所以他与我们一同得着，最后呢我们就完全。什么意思呢？这完全是什么完全？这完全是必须受苦在程序中间达到神心满意足的完全，是这个完全。这个不是个人的完全，这个不是时代的完全，这不是我们自己经历中间得胜的完全，这是神旨意中间所有整个历史中间受苦难受磨练的圣徒完完整整得胜的总完全。所以呢，圣经好像别的地方没有这样的词句，因为上帝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情，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得完全。所以他们要完全吗？要等到我们也走完这条路，那他们与我们一同走完的整个神要我们在基督里同受苦难的路以后，我们一同领受完全，是这个意思。如果你注意，你就看见了圣徒所受的苦是神特别纪念的，人在苦难中间是神特别同行的，在苦难中间蒙神同行的人是特别开通耳朵的，这些都是圣经注意很清楚讲出来名言的词句。我再讲一次，人在苦难的中间神特别同在，在苦难中间与我们同行的时候特别开通我们的耳朵，而当这些人真正觉悟到神在苦难中间特别的恩典特别的赐福的时候，他们就会向诗人说，我受苦以前走迷了路，受苦对我是有益，我受苦之后磨练使我变成精进。那这些就把我们带进苦难跟神的计划以及永恒的完美连在一起的整套的思想。我今天所受的苦不是偶然的，那是神的安排。我今天的苦难不是没有意义的，是在神的计划中间，而神计划中间借着苦难要把我进到完全的地步，这是好的无比的。那这种观念就使我们轻看苦难，这种观念呢使我们得胜苦难。我们不是得胜那些苦难中间的某一些细节，那为整个苦难的能力苦难的威力完全超越的意思。所以前面几节的圣经说什么呢？他们灭了烈火的什么梦事，他们堵住了狮子什么的口。什么意思呢？他们没有丢掉狮子，没有赶走狮子，没有杀死狮子，狮子还在四周，但是狮子的口是被堵住的。他们没有消灭火焰，他们没有除去这些火的力量，但他们把火的这一个呢烈火的梦事他们吞灭掉了。他们已经把这些超越过了，许多时候患难还在那里，痛苦还在那里，逼迫还在那里，但是逼迫所能产生的效力不在这里，烈火还在那里，烈火的梦事不能伤害我们，这种得胜才是真正的得胜。所以我们不是求上帝救我们脱离这个世界，如果是救我们脱离这个世界的话，那上帝为什么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呢？ 上帝不救我们脱离这个世界，乃是拯救我们，使我们胜过这个世界。阿们。为这个缘故呢，当苦难来到的时候，你不是求主挪去苦难，挪去苦悲，你只能说主啊，不是照我的意思，是照你的意思。而上帝是没有把苦悲挪去，他是加你的力量，使你不受苦悲的威胁，你把它喝完了，你没有死，你还可以继续走上帝的道路。所以这种得胜在过程中间的磨练，就变成进到完全的一个必须的步骤。感谢上帝。那么圣徒受苦，圣徒受苦，圣徒受苦，圣徒受苦，一代一代的圣徒受苦，到底是不是神一直不拯救他的子民？不是，神正在装备更多受苦的子民。每一代所受的苦，不能因为上一代受了我就免了，每一代要自己懂得怎样受苦，每一代要自己不是坐享其成，从头征战，从头奋斗，从头超越，从头得胜。然后呢，把这些得胜总归纳起来的时候，变成完美的圣徒的得胜。所以这是不可避免不可减少的事情。在英国人的文学里面有一句话， To be burned of fire is a matter of every generation。你现在看见孩子手指靠近火，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危险危险危险，走掉走掉走掉。多数的妈妈是这样的，我们应当说试试看，啊，他跳了，好了，再来，他就不要了，因为被火烧到，这是每一代一定要经过的事情，不是上一代把他保护的平平安安，他不经过就等于得胜，因为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事，他永远没有知道真正的得胜是什么，你明白吗？所以神给我们每一代都一些受苦，一些受苦。我前20年在印尼的时候想一个问题，印尼是一个以信仰上帝作为民族建国五原则的第一条，哦，这句话当苏卡诺在美国的国会大学演讲提出来的，全场鼓掌热烈的不得了。 The first principle of our country's foundation is to believe in God。美国国会鼓掌像雷声一样的。那么印尼是潘查西拉建国五原则，以尊上帝为大，人民一定要有宗教，一定要敬拜独一的上帝，作为建国的国民的第一个基础。那从这里才发挥到社会公益繁荣富强，这个怎样把这个法律制定出来，这 对民主的建立都是从对上帝的信仰做开始。所以苏卡诺开国之父有先见之明，以对上帝的信仰作为人的自立以及社会的共建理想的目标的最基本的基础。那这一句话讲出来大家都非常恭敬非常尊重。以后呢，印尼有几个最著名的教会的领袖在美国念博士学位的时候，他就以印尼建国五原则作为政治性的神学讨论开始，所以他们的博士论文在世界一些重要的机构中间都被看中，有许多的国家也学习。那我想如果这个国家是以信仰上帝做基础的，那么大家一定要尊重那些敬拜上帝的人。我想这样的基督教就很难受逼迫了，有基督教很难受逼迫，因为大家尊重有宗教的人，基督教会被扫弃一切福分，就是必须受苦的这一个严肃性已经没有了。那基督徒在印尼一定被尊重，既然被尊重就没有困难，没有困难就少了必须受苦的这个定力，那怎么办呢？感谢上帝，最后这5年以许多的基督徒受苦，许多的基督徒受灾难，从1991到2000这9年半的时间里面，800多间礼拜堂被烧掉。但这些东西在印尼又在出现的时候，我想到那句话 To be burned of fire is a matter of every generation。 神在使教会有受苦的机会，给圣徒有磨练的机会，这是神的恩典。我不是因为这样我盼望多多有逼迫来到，正像保罗说的，我盼望你们都可以进到上帝的国里面，但是我不愿意你们像我这样有锁链在我的身上。 我盼望大家可以享受上帝更多的恩典。我不是盼望大家一定要受苦，但是呢，神的定力既然这样定，有苦难来到说，我们还要感谢上帝。在这里说到了，因为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这些圣经，你在注意到启示录里一段受难行道者在向神申诉的话语的时候，你就看得更清楚了。当祭坛下面有寻道者的声音说：“主啊，你伸冤吧！主啊，你还不伸冤，要到什么时候呢？”上帝有没有说：“对不起，我忘记很久了，我替你们伸冤的日子单延了好几千年，好几百年。好，现在我听你的话，好好伸冤，是不是呢？”神不这样回答，神回答什么？安静，安静片刻。再忍耐，再等候，等到什么呢？等到为我受死的人数目满足，我再伸冤。什么意思呢？还在程序中间，还没有结束。此刻不是终极，我们还要再等候。我们一方面等候主宰了，荣耀的大热临到我们，最后的得胜赐给我们。在等候这个时刻来临之前，你不要忘记，你也是照样等候，还有一些忠心以信仰的基督徒受苦、受难、受害、受逼迫、受杀、流血殉道，两样的等候同时。我一方面等候主再来，一方面等寻难的人的数目满足。在圣经里面只有两种数目，两种的数目满足。第一种数目就是得救的数目满足，第二种的数目就是寻道的数目满足。那得救的数目满足，包括许多的外邦人归主的数目都满足了，这就是神的旨意成就了。那那个时候寻道的数目也满足了。那等到那个时候寻道的数目满足的时候，也就是整个教会得胜的终完全、终得胜、齐全的时候，也就这一节所讲的。上帝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所以他们是谁？过去受苦的人。我们是谁？现在面向末世受苦的人。这苦难的历史还没有结束，这泛滥的年轮还没有终结。所以呢，他们在旧约受苦，耶稣基督在新约的开始受苦，定了新约，我们继续的受苦。这个受苦就像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提到的，为了补满基督泛滥的缺欠。读过这些圣经没有的？基督泛滥的缺欠，是不是基督受的苦难不够呢？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一个教会的头为神真理的缘故受苦，那么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是与基督一同受苦。所以这样的旧约的人受苦，耶稣基督受苦，新约的圣徒受苦，我们就补满基督泛滥的缺欠。这不是说耶稣亏欠什么，乃因为基督对我们来说是我们的元首，是我们的头，为我们定了榜样，为我们先受了苦难，那么他把一些的苦难分给我们，让我们可以与他一同受苦。这是莫大的荣耀，这是莫大的信任。感谢上帝，当这些苦难完全齐全之后，那真正的得胜就来到我们中间。在归正神学 Reform Theology 里面，我们看到两个词句，一个是 Militant Church， 第二是 Victorious Church。 教会是进取向前奋战的教会，奋进的教会是进军的，是抗，是这个有这个抗，就对抗罪恶向前奋进的这种战斗式的教会，这个叫做 militant。 但是这个战斗是永不终极，直到最后基督再来的日子，那个美上帝的美意完全齐全的时候，那叫做 conquering victorious church。 所以奋进的教会跟已经凯旋的教会，这是我们从现在 这道进到永恒中间一条的路线。感谢上帝，那等到那个时候完全了，旧约的圣徒所受的苦，在基督里替他的成全，基督所受的苦成了我们的榜样，我们在有神的旨意中间达到了最后的完全，整个受苦就完全了。所以说呢，他为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并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所以今天我们等候什么？等候受苦受难受死的数目满足。我有时候想，主啊，是不是我有份，是不是你也看重我，给我可以为你受难而死，使我可以为你受死，在寻道者的行列中间我也有福分，有一份。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福分。所以在印尼过去两次，他们在逼迫教会杀害教会领袖的中间，两次有人发现我是被杀的名单里面最前面的几个人之一，但到现在我还没有死。第一次是共产主义，他发现我名字是在前面100个基督徒被杀的人之一，我没有死。后来共产党失败了，前几年他们才发现我是前面3名被杀最重要的3个人之一，到现在我还没有死。我不知道是不是上帝也拣选我，有份于寻道的名单，寻道者的行列中间。但是如果是的话，我也不惧怕，我们早就预备好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的旨意，当上帝赐福的时候，他的福气、他的恩典、他的引导，有正面也有反面。所以我应当以受苦的兵器，再左再右，必备为主受难，等候见到主的日子。感谢上帝。那么讲完了第十一章以后呢，我们看见了第十二章的第一句，其实应当连在第十二章第一句，应当连在第十一章的最后一句。所以这里是我们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这么多的见证人是谁？这么多的见证人就是从旧约里面所有因信仰望上帝的人。第一个是谁？亚伯。最后是谁？众先知，对不对呢？从亚伯到众先知，一直到第32节提到7个名字啊，最后一个名称是众先知，却没有个人的名字出来。The collective names， 所有先知的名字都被聚集在那里。那这些人，他们无论是毒了狮子的口，或者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在旷野地陷漂流无定，都列入什么？本是世界不配有的。感谢上帝，这个世界不配有这些人，他们在地上是世界最宝贝最宝贝的遗产，但是世界一点不看它是宝贝。原来最贵的东西都是人最不懂的东西。有一个人呢，在东京死了以后，他那个破旧的碗呢，他的太太就把它放在门边给狗吃，因为丈夫死了，所以这个破的碗，这个比较有一点毛病旧的碗呢，就放在那边给狗吃东西。到了有一天，这个死了的人的朋友来，他一直看看那个碗，看那一只狗，看得很不舒服，就对这个已经死了的人太太说，那我可以把这个碗拿去吗？你要拿去哪去？反正我丈夫叫他用新碗都不用，一天到晚用那个旧碗，死了我就给狗吃。你要拿去拿去，他就拿去。后来写一封信回来，你这个碗我在纽约拍卖会拍了$70,000，现在我把$70,000寄给你，是你记得你父亲你的先生曾经留下一件很好的古董，是你不赏。这个女人不配有这个碗，她认为这个碗是够给狗吃，就是让他们懂的人一看，这是狗不配有的，这是古董，这个可以在 Christie 在 Sotheby 可以在纽约的拍卖会卖很多钱，我可以拿吗？不要在这里，我要拿去，因为这个门口狗吃的地方不配有这个东西，这个是好东西，你不配有，你不配认识，因为你太低了。 世界最不赏识的就是神看为宝贝的人。请你注意这一点，神看为宝贝的人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而世界不配有的人是世界所逼迫的人。我们把神赐给我们人间最宝贵的生命拿来糟蹋，我们把神看为最伟大的显明圣徒拿来逼迫。所以上帝说，圣灵的使是他很贵重，上帝非常看重显明的使，圣灵的使在上帝眼中是很贵重的，而世人所看为尊贵的在上帝眼中是什么？可憎恶的。你看见了吗？这就是天地之间价值观判断的不同。 The different of the axiological judgment， 天上看为尊贵的，地上看为可羞耻，地上看为尊贵的，上帝看为可憎恶的。我们看见吗？这就是整个宇宙这个历史人类文化中间最大的矛盾。我们把次要当的重要的，把最重要当的次要的。上帝说，这些是不配有的人，你不配有这些人，你看他们是渣滓，看他们是粪堆，我看他们是宝贝。所以主耶稣说，我要像贼来到这里。我有时候不明白，为什么耶稣用这样难听的名字来称自己。为什么耶稣说我要像贼，我来的只像贼一样，他为什么不要说我来的像大将军一样，要像贼一样这样自讨羞辱？后来我在想，耶稣说我来的是像贼一样，到底在讲什么呢？讲两件事。咦，他一定不告诉你，因为贼打电话三点我来，你预备哦，闹钟响一下我就到了，没有的，不告诉你。所以我像贼一样的来，真正的意思一样，我不会告诉你。第二，我要拿去我认为宝贵的，不是你认为宝贵。贼不一定要拿你认为宝贵，贼要拿他认为宝贵，你明白吗？你认为不宝贵的，他认为宝贵的，他拿。因为贼不拿贱物，他拿贵重的东西。而贵重的看法，人见见人见物。而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要拿去他认为宝贵的事情，就是那些世界不配有的圣灵，世界所逼迫漂流无定，在世界上不配有的人，耶稣基督把拿来，把他带去最高之处，在那里对上帝说，这是天上所配配的那世界的。有关于配这个字呢，圣经有两句话，世界不配有的人，哪一种人呢？配的那世界的。大家说，世界不配有的人，配的那世界，谁定的？我们的主定的。我像贼一样来，把你们不配有的，你看不起，你们逼迫，你们糟蹋的宝物带到那里去。他们不属地，他们属天。当你明白这个意义的时候，你再看第二章第一节，你就恍然大悟。这里说什么呢？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什么云彩围着我们。我从前读经一直读不懂，为什么是云彩？渐渐的是不云彩？哎呀，你说云彩很发亮，云彩很发光，云彩非常精彩，云里面最精彩的叫云彩，云里面发出光彩的叫云彩，在天上有光彩的云叫做云彩。你说的如同云彩一样围着我们，你说的是很宝贵，在天上发光彩，是吗？我告诉你，不是这个意思。给你世界不配有，所以这个不在世界，变成在空中，你明白吗？所以这些世界上不配有的，他们转成天上的云彩，因为他不在世界漂流，他漂到最后上去，飘成云彩，水变成云彩，中间经过什么热化的过程？感谢上帝。后来我明白，前面说世界不配有。接下去说变成天上的，他们又是天上上帝，他们灵性不属地的，他们在地如在天，他们在地上过天上的生活，所以他们对着主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在我身上遵行你的旨意， 因为我的生活像你天上的使者一样，如果地上的人被地心吸力所吸引，我数天的被你的爱所吸引。世界既然不配有我，主啊，我是你所配的，我配你，我配的那世界。所以他就上升了。第四章在地上漂流，无定山洞地陷山林旷野奔走疲乏的人，到了第四章变成天上的云彩。你说感谢主，当世界看不起你的时候，当世界反对你的时候，你要知道你不属于这世界，你属于天上。你还记得我对你们讲孙大信的事情吗？孙大信说，当世界的狗向我吠的时候，我才记得我在地上是做客的。如果我回到我的家乡，家乡每一只的狗都熟悉我的味道，它不必叫我吠。当世界的狗向我吠的时候，提醒我，我不属于这个世界，我是过路客。所以这些狗对我来说，我是他们所陌生的，对他们来说我是陌生的，对我来说他们也是我所陌生的。他不认识我，他们吠我，他们的吠提醒我，我不属于这个世界。感谢上帝，当这个世界逼迫基督徒，当这个世界看清基督徒，当这个世界藐视抵挡逼迫圣徒的时候，你知道你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你就靠主的恩典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这个人如同行在天上。上帝的旨意在天上从来不受到拦阻，上帝的旨意在地上只受按他形象样式而造的人所拦阻。世界的动物没有抵挡上帝的旨意，所有的野兽只照着自然你神所规定的原则而生活。只有人抵挡神，人反对神，人侮辱神，人高抬自己，人藐视神。所以一个圣徒的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我身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在地上的生活要化成像天上的使者，是在你四周，在你宝座的旁边分享敬拜赞美，彼此呼喊圣哉圣哉圣哉，把荣耀归给你。感谢上帝。但一滴水变成云彩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发生了温度的变化，后来发生了体积的变化，再发生了位分的变化。请你注意这三点。现在为什么我们可以永远在一个教会里面，就在那边，永远在那里，没有增加一个会员，没有出去布道，没有传福音给别人？因为我们体积没有改变。为什么我们永远不做见证呢？见证很难，会跟人家打，哪里会跟人家打？见证不是跟人家打，是打魔鬼。大家说，见证不是跟人家打，是打魔鬼。见证不是怕羞，不见证才羞于见主。大家说，见证不是怕羞，是羞于见主。你把观念改过来，因为你的体积就变化了，就膨胀了。什么叫膨胀？你的爱就分出去了，你的生命就开始流出去了，你福音的话语就传到人的耳中了，你救赎的恩典就开始流露出去了，就跟他做朋友了。亲爱的弟兄，我们为什么不做见证？为什么不传念？因为我们满足一吸一吸就是一吸，永远是一吸一吸。因为耶和华我们的主做的经呢，这永远是不变的，所以我也不变，我就是一吸一吸，不行的。我们一定要做见证，一定要传福音。我若不传音，传福音我就有灾祸。这是保罗所讲的，我们讲的，勇敢讲的，不要怕。有一句话我送给你好不好？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是拒绝别人为他祷告。大家说，你说我已经祷告，他说莫名其妙，你就祷告下去，祷告下去，他听你讲，哦，主啊，你赐福给他，给他平安，他就开始阿门阿门，所以他不懂什么叫阿门，他就看，哎，这个好，这个好，到最后奉耶稣的，哎呦，什么耶稣的，啊，他就说，我不要耶稣，不要紧，你现在不要，有可能你要，你不要他，他要你，你用得胜的喜乐的心膨胀出去，好不好？膨胀出去，为什么？因为热嘛，你冷的就缩成一团，热胀冷缩，大家说。真的，再讲一次。所以你看，冬天大家这样子不？夏天的夏，为什么热胀冷缩？对不对？胀出去，散出去，你就扩张出去。这个第二、第三点，升上去，你的灵性高遍了，你看见他没看见？ 登上登高一层楼就可以看千里眼，每一次你上一层楼你看更远，再看上一楼再看更远，到最高楼不要看远，看近的时候什么都变成小，困难都变成小事情。当我们灵性升高像云彩一样的时候，你看不到困难，看见主的同在，看见天上无边无际的空间，看见真正的自由，看见太阳最大的光辉，看见你可以反照光辉出来云彩的可能性，你看见你就像这些见证一样的。为什么呢？信心是你上升，信心是你的神。感谢上帝，我们有这么多的见证，如同泥土它在下面，不是如同什么云彩围着我们。哎呀，你看云彩，以利亚、以赛亚、耶利米，你看但以理，看见亚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约书亚、耶夫他，都是云彩围着我们。那怎么办呢？主啊，我也要上去。云彩反射天上的光，云彩把上帝的荣耀反照出来。主啊，我要上去，这些的人以信心的果效把天上的光照在我身上。当你要上去祷告不能上，为什么呢？右脚有两块30公斤的石头，左脚一大堆残累的东西，所以要怎么样？脱去残累我们的重担，脱去那些我们的罪恶，你才能上去。今天不是主的爱不能吸引我们，今天不是天上的力量没有办法带领我们，是我们已经有许多的残累同重担把我们牵住了，把我们扣住了，使我们不能上。所以今天的圣经给我们看见了，他们与我们一同受苦，主等候行道者的数目满足，我们才得到完整的上帝的家的完完全全。现今不是终极，还有未来，在未来没到以前必被受苦的事情。过去的见证人已经上去，他们从温度的变化到体积的变化到位分的变化，在地如在天，当云彩反照过来的时候，你的主啊，我也要上去，我要上去像他们一样的，有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然后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途的路上。感谢上帝，前面还有多少路我不知道，还有多少苦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前面的路程有我后面的先辈曾经为我预备的道路。我每次讲前面后面就乱，这是人对时间里面最矛盾的事情。英文是这样，别的语言是这样，印尼文是这样，中文是一样，前天在后面，后天在前面，大家说前天在后面。我们看前面看到以后，以后怎么看前向前看看到以后呢？向后看怎么看到以前？以前呢？前天在后面，后天在前面，这乱七八糟，对不对？感谢主，在我们以前的人现在在我的前头，成了我以后要面对的。我以前所不懂的我以后要懂，因为我以前的人在我前面等。感谢神，乱七八糟，你还没有乱吗？感谢上帝， Something afterward is something before me. My experience before I should look after. 你看前的时候就看后，向后看的看到以前，那是以前在我以前的人，他在我前头，成了我以后要学习的榜样。他们已经过了，所以有一句英文我很喜欢的 ：Are you fear of your morrow？ 你怕你的未来吗 ？Jesus said, "I was there." I was there. Was 是什么？是过去式。Morrow 是什么？是将来式。你未来要遇到的困难，耶稣说我都经过，他在我们以前经历的就成了我们以后的力量，我们所有旧约里面的榜样 在过去教会历史中间教父所受的苦，那成了我们以后和圣的一个榜样，我们的榜样，我们的基础。所以既然有这么多的云彩围着我们，我们就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那些呢重担，让我们把这些重担拿掉，你才发现原来主能力在我们身上一样的，已经胜过了地心吸力。你说因为我在地上有地心吸力，不，上帝已经超过地心吸力的力量给你了，胜过世界的权柄已经给你了，不过你被你自己的罪你的缠累捆住了，所以你不能上升。今天晚上求主帮助我们上升，上升与过去的云彩，我们未来要相遇的同工聚集在一起，与他一同在天上为主发光，照亮未来这地上。阿们。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世界不错
Something will happen.
有事情发生了。
And you in the spirit realm,
你在那灵里面
will be known,
会明白
as a Christian nation.
它是一个属基督徒的国家，那就是他。